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教堂和家中祷告坛前有瓶子或坛装有水，教会负责的一个60多岁的老姊妹到那家祷告，就念赞美诗，用手按着坛或瓶口，念完了就喝着水来治病，还常用水桶来装水，读基督精兵来治魔，边读边洒水，有的举手洒着房到内房，里边外面都洒赶鬼，叫打扫清洁灵命。
我们这是农村，不少人因不识字的缘故，无法理解圣经的内容，所以用红布抱着圣经放在巷内，或者放在枕头前，作为驱鬼辟邪的武器。
我们这的弟兄姊妹相信手搭十字架祷告特别有效。
我很想参加洗礼，我相信通过洗礼能医治我身上的各种疾病，能不能告诉我哪里什么时候有洗礼呢？
再一次欢迎我们这个特辑的嘉宾孙老师，你好。
林老师你好。
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呢，都会听得出来啊，那些的例子，那些个案呢，似乎都集中在把哈一些的仪式或者是工具带到基督教的信仰里头，都完成一些的动作，或者有一些很具体可以掌握的东西的时候呢，信徒就比较安心，这个信仰的参与或者信仰的那种经历，那种的经验。那透过刚才的个案，那孙老师其实跟民间宗教的哪些方面呢，也是一些相似的地方？
其实民间宗教呢，也是透过大量的这种仪式和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来达到一种让人安心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一切的事情之后呢，就好了。其实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你的房间里面的摆设，你桌子要向哪那个方位摆，你就会带来好运。然后你进门的时候呢，或者你要走几步，或者绕到哪里去，或者上一炷香等等，就会开来好运等等，这个其实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有这些东西摆放在一个位置，或者我完成了某一种程序令那个参与者安心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他真的安心吗？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希望我们真的经历一种平安。那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觉得问题发生在他没有真平安。我接触了好多这样的个案哈，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安心。他尽管是做了这些，但是他觉得还不够。是不是只做3件事情就够了呢？有没有可能是5件事情呢？我问了很多民间宗教的信徒，他们做完了以后真正有平安有把握没有？我主要问他是把握。
对，
他其实是没把握的。你如果告诉他不，还有第6样，他照做。因为他讲，我如果不做可能更糟糕，我做了呢大致就是没用，浪费时间而已。但是如果我不做，那可能更危险。所以你看得出来他是真正得不到那个安心的。
我记得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呢，也有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啊，《使徒行传》19章11到12节呢，也记载了使徒保罗他的手筋呢、手帕呢，也曾经呢给人接触过之后呢，真的有这个治病啊、赶鬼的这样的功能哈。神借着保罗的手，还有他身上的东西呢，行了非常的奇事，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呢拿手巾、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呢，病又好了。这似乎也反映了某些的东西，也有一些的好像圣物的那种的能力啊。如果圣经里头也曾经这样说的话，那今天信徒要追求类似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硬要说，哎，这样不对，这样不好呢？
那这个就是重要的是你要判断这个来源。
嗯
嗯，同样可能是这条毛巾，它也治了人的病，但是不见得是从神来的。
嗯，
这个也是需要分辨的。
那你刚才提到的有一点呢，就是往往呢要完成一些程序，要有一些东西、一些物件的人呢，反而表示了他信仰里头缺乏那种的把握。那基督徒，那我们的把握来自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不是这些行动，不是这些东西，那真正的把握是来自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神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嗯，
耶稣说他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平安。
嗯，
我觉得这种平安使得我们并不认为我做三件，可能还有第四件，还有第五件我没有做就不平安，这种是应该让我们有很清楚的经历的。
但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暂时不能够脱离，譬如真的他佩戴一个十字架，他对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就真的很认定了，你把他硬要一定把他挪去，因为以前也有听众朋友来信说哈，基督徒能不能够带十字架哈？你硬要把他挪去之后，他要经历一段很漫长的、很不安的那种的情况，我们是否一定要他经历这个程序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我们的信仰不是抽空的，不是仅仅是理念的，是我们生命的经验很重要的那个经历部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信，这个信还包括了我们的行和经历啊。所以人呢是要透过一些具体的经验去认识的，包括认识神啊。所以信仰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媒介啊，符号，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符号的世界嘛，我们信仰里面有很多的符号，我们人是需要这种仪式化的东西来去经历和体验我们的信仰。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基督教也有这些符号，也有这些实际的仪式，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崇拜当中。比如说我们聚会都有仪式的，
嗯嗯，
都有程序的，主也亲自的设立圣餐，
对，也是一个很形象化的一连串的行动哈，
可见可行，嗯嗯，可摸可尝，让我们调动我们人的感官去经验的。所以这不是完全排斥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找到源头，我们与它连接。
那如果哈，某些弟兄姊妹还是受到一些的这些所谓的圣物啊，甚至乎要拿着圣经来睡觉才感觉到安心，感觉到这个东西本身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法力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姊妹可以慢慢知道这个真正令我们得力量的不是圣经一本书这种的形态，这个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圣经里头呢神的话语、神的真实、神的爱。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怎样帮助这个肢体最后他可以不拿着圣经但感觉到认同到神其实已经赐给他平安？
首先呢，我会帮助他认识我们的这种文化里面沉淀着这种影响。比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尊重文字的，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文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的权威，所以老百姓呢他们都以前有一个老的习俗啊，叫做敬惜字纸，也就是说你走街上呢，你需要把有字的纸捡起来、
哦、
攒起来，
嗯，
然后烧掉，这是对他一种文字的尊重啊。你不能随便拿个文字有文字的纸去包菜包肉、嗯、这是老百姓对于文字的神秘力量的一种很朴素的一种尊重。所以呢，在中国呢，其实经卷也好啊，尤其是经带经字的、嗯、什么什么经啊
对，特别的尊重、啊、对，
都有特别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所以都是很要请一部经回、啊、咱们中国用语也很有意思，不是说我买一本我取一本我拿一本经回家，是请一本经回家、
嗯、
所以与其说它里面的内容被尊重，而不如说这个形式本身，这本书本身就是有超自然力量的，中国人老是这么样认为嘛。
那按照孙老师过去的一些认识或者是了解，可不可以多谈一些民间信仰当中关于这一些的程序啊，或者是一些物品的那些的，甚至乎到了一个敬拜这些物像的那种的程度，可以把你的这一方面的观察了解与我们现在基督教做一个对比， 提醒我们，哎，这些可能我们做了之后，其实也反映了背后可能还是受到这些的影响。
比如说在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里面，他们对这个经的这种尊重甚至迷信，使得他们除了请一部经之外呢，他们因为相信呢红色是驱邪的，所以他们会用红布把这个经包起来，
包住，
放在自己的家枕头边箱子里面，出门旅行走远路呢还要带着身上，为的就是要保护平安嘛。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经本身就镇宅驱邪保佑一家平安的这种法力是非常的值得去请一部回来的。另外呢，如果你是会写字的人，如果你抄一遍呢，哇，那就更厉害了，就更能驱魔镇宅，更能收敛心神，而且呢能够治病。如果你抄完了再送给别人啊，功德就更大了
啊，
所以功德就不可限量了。所以我发现呢有一些现象呢我们可能啊会看到很类似哈，因为基督徒也会用红布包上圣经，也会带出去旅行，他可能不太读，但是他觉得这就
带在身边就
好了，对，带在身边防身啊。或者用这个圣经呢按着手在上面祷告啊，甚至拿圣经拍打别人治病啊，我这背痛啊，拿圣经啪嗒啪嗒拍
哦，有这样的，
对，这都是属于你看有一种民间的原来的习俗的影响。
刚才孙老师提到的一个是传统对经书的那个的尊崇啊，或者妙用啊，以致我们这样看圣经。那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引申到今天基督教信仰里头，都是讲求一种外在的形体的或者是物品的那一种的影响呢？
比如说刚才我们听那个
个案当中
呢，有就是说那个水哈，
水，对
啊，我们用这个水按着手来祷告呢就可以分这个水，这水的就好像是圣水一样，可以治病，可以强身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啊，李老师，我们以前中国人迷信当中拜的观音，就有个观音拿了个瓷瓶，
哦，对，
瓷瓶里面
甘露嘛，
哎，那个就是同样效果的，这个水就成了一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一种物品了，它就和那个观音的那个羊脂白露就很像了。另外像北海还有一个铜人举了个盘子成天露，这个露水要泡茶，那也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啊，内蕴在其中。所以这些都可以看作一种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或者迷信的东西在信仰当中的一种影响。
我自己呢，由于我在香港呢成长信耶稣哈，那我自己的家或者身边的环境呢就没有太多这一类很传统的信仰宗教的礼仪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呢，刚才孙老师提的那些东西呢，我比较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对我自己来说。但在中国譬如是农村呢，或者是一些的地方呢，却是很容易就会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是吗？
而且是一种很虔诚的心去引进，因为他要知道怎么做。很多的基督徒他在信主之后呢，其实他有一些，就中国人讲着礼数，尤其是北京人讲着个礼节，
对，
礼节就是一套做法。那我信主之后，其实也很自然，我也会曾经这么想过，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如果旁边没有人指导我的话，那我就去想出一种做的方法来，而这种想出来的方法往往就是挪用以前我知道的，这样才能够好像表达出我自己的这个宗教情怀，一种信仰，对神的一种尊重。所以他就无形中引进了好多这种做法。可能呢这个方面就需要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更多的做一些教导，尤其是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告诉他该怎么做，免得他自己去琢磨去想。
但有时候你把这些东西真的完全挪开之后哈，那作为一个信徒好像是我的信仰就无所依据，无所依据，所谓的信仰的生活到底怎样可以表达出来？特别刚才孙老师有句话很好，他们弄这样多的仪式或者是圣物，其实也是敬虔的一种表现啊。
是，
我希望对神是敬虔，我不是随便的。
是，
但反而你就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再做的时候，我的诚意，我的敬虔，那教会或者是这个带领者可以用什么方式？一方面有取代的方式吗？如果没有的话，又怎样令他觉得我的敬虔是有足够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流露出来？
是， 我觉得这里面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一个教导啊，规范。像摩西五经里面，是神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详细的告诉他们怎么做。那这样立位人和祭司们呢，他们真的就知道该怎么做。而这个做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要不要带有迦南其他宗教的或者埃及宗教的那个特点。所以当抬约柜那个乌撒，他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他们却不是用神教的抬的方法，而是用牛车的方法，这个是迦南宗教的那种特点。用牛车来运的话，那就出现了神击杀乌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用方法，我们要特别的选择那些不带有旧有宗教符号的，或者容易引起人误解的那样的方式，尤其是要看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用我们旧有的宗教的表达方式去向神表达，
或者是在这些旧有的宗教方式当中呢，也需要经过一个思考的分辨。
对，
譬如其他宗教也可能会对自己神讲话求告呢，这些都是通用的。
对，
但问题是在你求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又要烧香啊，又要有什么供物啊等等，这些就要分辨一下。我们现在相信的圣经所启示这位神，他期望我们对他的敬拜，
是
对他的表达，是用哪一种的方式，
是
就回归到神，因为他是神嘛，
是
就应该是用神提出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自己觉得合用的或者过去前人都用的方式，否则的话就很容易犯错。
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作为一个文化的转换和重新的解释，尤其是有些东西呢，它这些动作也好，物品也好，它是带有原来的意思的，我们在信仰里面一定要重新把它解释，就是说把它旧有的内容替换掉。如果我们能成功的做到这个转换，有一些旧有的方式呢，可能它就不一样的意义了，代表着。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紧张，那什么都不敢做了。其实圣经里面看神是看我们的心，而且呢，对我们无知的过犯呢，他也不那么求全责备啊，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向着他爱他。其实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全感。
刚才孙老师提到的一点呢，我自己也很深的印象啊，就是听众朋友常常来信会问一些的事情，真的很具体的，这个能够做吗？做了这个对吗？他们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样做是否犯罪？我不知道哈，孙老师有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信仰当中那个犯罪感呢是特别的敏锐，凡事我们都怕犯罪，都怕得罪神，以致做或者是不做其实不是单单为了这是否哈信仰生活里头一个跟神的关系，而是很怕错，很怕犯错，为什么呢？
而且这个呢，我就认为呢，就是我们民间宗教的影响了，
是吗？
因为在我们的民间宗教当中呢，这个信民间宗教的人和他所信的偶像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动辄得咎啊，所以你必须100%的对，你才能保证你得福。一旦有一个什么做错了，哇，那就招灾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战惊恐惧，而没有一个安全、平安、喜乐。这个是我了解民间宗教很多的信徒呢的一个共同的心态。所以这个心态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被更新，被他的十字架的大爱所更新的话，我们就会常常怕犯错。
对呀，对呀，
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副常常动怒的神。而我们做错一点，可能一大巴掌就拍下来了。你想，我们如果人间的父亲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不算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何况我们天父，他的爱已经是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在他的面前。可能我们做的有不当的地方，但是神是赦免的神。
就是我们常常成为了神的儿女之后，也常常会在大事上小事上可能犯错甚至犯罪，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呢，神是慈爱的，而且神是可以饶恕洁净除去赦免所有的罪的，以致我是一个高兴快乐的心态来跟随神，纵然有问题的话，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去承认我的问题的时候，深信的神会再次的赦免，重新的可以进入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是一个令我们每天可以保持一个真正的平安呢、喜乐了，可以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的信仰的关系，
这就是福音了。
对啊对啊，福音嘛，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气啊。
是是。
好，不用呢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担惊受怕，
是
常常想着呢就是只有一个惩罚的神，那我们的神呢，圣经的神不是这样的。
是，其实旧约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行义、做完全是做不完全的。
对对。
其实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完全。
嗯，
这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才是我们离不开的、最宝贵的。
对，同意啊。所以希望听过今天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被释放出来的心。
阿们。
很释放的，就是用我的本相来跟随神，慢慢的学习去成长，而不是说我完全了之后神才悦纳，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哈。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谢谢孙老师。
谢谢李老师。
再见。
再见。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生命，受鞭伤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生前生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生死忘尘世。